现在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谢谢您。
？OK，我们提到这个美国这个特别的一个独立纪念日里头啊，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讲到这个自由的问题啊。这个就在前几天呢，这个最高的法院呢，美国最高法院就是在一个礼拜之前呢，最高法院呢以8-1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啊，裁定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案例呢，是讲到学校呢对这个学生在校外的言论呢，这个处罚，他们在外面呢，无论是在他们的脸书上啦，或者是一些社交软体里头的那些自由啊，如果是对他们所讲的话，在那些social app 上面呢讲一些话呢，如果是不合理的呢，我们看见呢学校想要处罚他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认为这个是违反美国的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赋予人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自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是就是这样，这张图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名字叫做 Brandy Levy 啊，他是呢在一所当时是在宾州的一个这个 Mahoney 的这个 city 里面读高中哈，但是因为他不能入选。这个美国这个他是学校的这个啦啦队的队员呢、啊，所以当时他非常的沮丧，所以呢，这个 Levy 是他的 last name 嘛、啊，他就在 weekend 的时候呢，他呢就跟朋友一起出外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两个人呢就拍一下自己举起这个中指的这个合照，就在他们的这个 social app 叫做 Snapchat 里头呢，用这些不好听的话骂学校、骂啦啦队，甚至于棒球啊这些一切的事情。在当时呢，他是在发泄他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叛逆的事情。事后呢，他很快的在这个 Snapchat 里面就把他给删掉了。但是学校还是知道这个事情。那啦啦队的这个教练认为呢，他呢违反学生的操守，所以禁止这个教练就禁止这个 Levy 呢参加学校的啦啦队活动1年的时间。啊，他的父母呢这个非常的为女儿抱不平啊，要求学校撤回这些惩罚的事情呢、啊，被拒绝，所以呢，他们就告到这个联邦法院呢、啊。啊，当时呢，他们认为校方这个是侵犯学生的言论自由啊。这个 case 呢，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了、啊，在当时呢，如果我们还记得是2017年到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啊。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啊，一直在这个所谓的诉讼的当中啊。在第三巡回的上诉法院呢，家长胜诉了，OK，他们认为学生在校外的言论不属于学校的规范的范围，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所在的这个学校啊，Mahonian 这个学校呢，没有办法呢，可以对，不应该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惩罚哈，所以呢，他们这个校区啊，这个 school district 啊，就告到高等法院去啊，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看见。啊，目前来讲呢，这个案例呢，在高等法院的裁决是这个学校败诉啊，认为呢不应该要不可以这个应该要给学生有这个所谓的言论的自由啊。我们从这个最新的案例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这个自由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最推崇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里头，到底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滥用自由的成分，会不会因为过度的高举自由啊，使得这个我们看见使得这个人跟人之间、国家的里头、社会的当中啊，有很多这个不好的事情的发生啊，甚至是影响到别人的自由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到33节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考。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思考，到底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自由？在这样一个程度的自由里头，神给我们这样的自由，他要我们如何来运用我们的自由？我们先回到更多前书这一卷书哈，是使徒保罗啊，大概在主后的56年所写的，他当时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带领的同工们他的目的就是盼望能够让基督的爱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能来帮助教会 处理教会的内部很多的混乱的问题，包括我们刚才所看见那个祭偶像的东西，吃祭偶像、吃祭物，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混乱的问题。所以，如何能够从神的爱的角度、耶稣基督的爱的角度，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大能来帮助教会纠正各样的混乱？哦，这一卷书呢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仔细来看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第十章啊，如果仔细的看，这是从这个马腰长牧师的他的新约概论里头的一张图表里头啊，他很清楚的借着这一张图表啊，把这一段经文所坐落的位置，他是在处理教会混乱的问题。大家还看见了，还记得吗？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就是盼望用基督福音的大能，这样一个真理的大能，来纠正教会各类的混乱的问题。啊，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混乱的问题啊，如果仔细的看这个图表，在第五章讲到的是乱伦的问题，第六章讲到争讼，第六章的下半半后半段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淫乱的问题啊，第七章讲到婚嫁的问题。来到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他讲到是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一些问题是在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所产生的比较类型的，就是比较 typical 的啊的一些问题。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有这些问题吗？但是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出在哪里呢？还有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呢？啊，我们继续要来看。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就是刚才从这个处理教会问题的祭物的这个部分啊，吃祭物的这个部分里头啊，我们看见啊，另外一卷这个另外一卷释经的书就讲到这个大纲里头这个部分。包括了哪一些重要的理念啊？在使徒保罗的讲论里头，第一个部分他讲到要对偶像的认识的程度，还有知道如何的来看重保护那些软弱的弟兄，还有保罗他自己的榜样，也提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需要见戒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啊，是讲到实际的结果。啊，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里头的第25节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句话对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那在这地方他讲了说：“只管吃，你们有这个自由。”但是这样的一个自由是在什么样的范围里头？这样的自由是不是？滥用，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去运用的时候，是不会产生这种滥用，去影响到别人的信心的问题，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要来思想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当我们的自由被滥用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刚才看见那个教会的混乱，可能家庭也会混乱，我们的国家也会混乱，还有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什么样的范围里头，应该如何的来运用啊？那个自由，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来思想的。那第三个部分，我们真的要帮助我们周遭围的人能够得到好处啊。我们就像保罗所讲，那个益处啊，是我们运用自由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当然是荣耀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容神一人是我们如何来操练使用我们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先看来看的是，当我们的自由滥用的时候，被滥用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第32节的地方，使徒保罗这么说，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第32节。使徒保罗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呢，使徒保罗说：“你们不要让神的教会跌倒，让这一些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希利尼人也好，不要让他跌倒。”那这个他指的是谁呢？ 如果回到大纲里头啊，这个他指的就是那软弱的弟兄。那我们今天呢，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另外还要再对照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来看看到底保罗在讲的这个具偶像的问题，还有自由的问题，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们看见那软弱的弟兄是在第八章，所以我们进入到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七节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讲，怎么来教导教会。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七节的地方。第八章第七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保罗指的就是那些软弱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一个软弱的问题呢？因为他们之前啊，在他们可能在他们没有信主之前啊，已经习惯吃那些拜偶像的东西啊，他们知道他们到市场去买的时候，就是那些拜过偶像的祭肉就放在市场里面卖，而且可能价钱也比较便宜啊，所以呢，他们经常买这些东西来吃的，这些祭肉来吃的。可是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知道这些祭肉是跟偶像有关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有很大的忌讳啊。但是另外一种人，这里前面所讲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这种知识的人啊，他们呢其实了解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这些祭肉跟偶像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5节到26节的地方，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保罗讲说，凡事上所卖的，就是讲到无论是拜过偶像或者是没有拜过偶像，那些祭肉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说什么话。为什么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的字眼啊，叫做表达它的原因的。他说，因为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样的知识，第八章第七节讲到的这个知识，就是这里的真理。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在世上无论是那些 market 里头所卖的，无论是有没有拜过偶像的，可能我们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拜过啊，我不晓得这个怎么去分别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保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有这个自由，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良心指的是谁的良心？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看。那个原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自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的。但是在回到这个良心的理念里头啊，我们再回到第八章的地方，第八章第九节，刚才我们读第七节，现在来看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的地方啊，保罗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哎，在这地方他讲到这个自由的问题，这个自由怎么来的？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看。但是他这么讲，这个自由你们要很小心的去运用。第八章第九节这么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第八章第七节讲到那些软弱之人的，就是讲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们没有信主之前啊，可能他就是经常吃惯祭偶像之物的人，那些肉的人啊，所以他们呢，觉得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去碰啊，碰了会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们要保持圣洁，保持这个不要跟偶像有任何的关系。 OK， 那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的良心啊，第十章第25节到26节讲的这个良心，严格讲起来不是那些软弱人的良心。 OK， 我们呢这整体来看，这只是讲到我们今天认识这些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们有这种知识，知道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的，都是神的。 OK， 所以保罗说，你们尽管吃，但是在一个情况之下，在一个所谓的condition 要很小心的是，如果当中有软弱的人，我们应该要知道如何的谨慎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这个就是回到第八章第11节到第12节的地方，保罗继续的仔细的来告诉教导教会，OK，他怎么来讲？他说第11节的地方，因此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因此基督为他使这个他指的就是良心软弱的人，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而沉沦了，OK。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的自由啊，我们有这种知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我们知道地和其上所有的所充满的都是属乎谁的，都是属乎主的。只要我们经过祷告，我们感谢以后，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来使用。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如果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哪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就是那些软弱的弟兄，他看见这些是祭偶像之物，你吃了，也就因着你的知识沉沦了。这里讲到你的知识，就是你对这个真理的了解，地和其上所有的都是属乎基督的，但是你在这里因着你的自由所带来的，这个。不去关心到别人的这个情况之下，所带来的情况就是使这些软弱的弟兄沉沦。这样子他就讲了，你们是得罪了弟兄们，而且呢是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啊，他讲了一个更严重的结果，什么样的结果？他说你们因为这样子的做法，所以不但得罪了弟兄们，而且还得罪谁啊？得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啊，弟兄姊妹，我画这个流程图啊。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从第八章第7节到第13节里面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今天上帝给我们有这些知识、这些真理的认知，那这样的一个知识认知的目的是要释放我们得着自由，啊，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能够得着自由。但是如果我们在滥用这个自由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成熟的使用啊。在用爱心来运用这些自由呢，有不同的结果啊。当我们呢用爱心，在神的教导、圣灵引导之下，我们好好的、小心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不要让那些良心软弱的弟兄们跌倒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自己的生命灵命就能够成熟。等一下我们讲怎么样的一个成熟法。但是我们的灵命成熟，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进入到一个侍奉的状态里面，不但能够来荣耀神，也能够来帮助人，使人得着益处。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路径是往下走的，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就会使人跌倒，使人沉沦，使那些良心软弱的人怎么样沉沦了？因着我们的知识所带来的自由。使他们跌倒，使他们沉沦，结果最后的结局呢？不但不是侍奉神啊，不是容神一人，反而是得罪了耶稣基督啊！这是第八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的原则。他告诉我们，真理我们得着了，使我们得自由，但是在这个自由的运用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你能够好好的来运用，用爱心为前提，用真理为范围的这样子的一个范畴之下，能够使我们的灵命自由，让我们能够有效的 来侍奉神。但是我们在滥用的情况之下呢，就会使人跌倒，就会使人沉沦，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不但是得罪人，也得罪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基督徒我们得着真理。啊，就像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讲的，他说真理能够使你们得着自由。OK，但是在这样一个自由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呢？还是毫无限制的呢？啊，基督徒，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以后，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知道如何的来自处。这样的一个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这样的自由是应该要受到某一个程度的。范围里头的限制的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社会里头啊， 啊，好比说议会，这些会堂里头的这些议员嘛，他们有很大的自由，但是当他们滥用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会造成不但是议会里头的混乱，我们看见在议会外面更是更大的混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自由呢，我们必须要有在某一个范围里头、某一个程度的限制才可以。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一个所谓的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让我们看见今年的年初在1月份的时候，在 Washington DC 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混乱的问题。我们看见呢，这些暴徒啊，他们滥用自己的自由。入侵到国会，造成的这个国家的形象受到损毁啊，也让别人受到很大的伤害，包括一些人受伤，一些人死亡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自由的滥用啊，我相信是不讨神喜悦的。求主要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如何来学习，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啊。我们看见，当我们的滥用自由的时候，可能会带来的一个情况。今天看见主耶稣怎么来斥责这一些人啊？他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这里讲的小子，讲的是年幼的，也讲到是在这个生命当中是比较稚嫩的。如果让这些信我的、信主耶稣的一个人，这里讲到小子，可能是他的良心比较软弱的，可能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所谓的小子，在这里讲到有可能是年龄。”也有可能是属灵的生命的程度啊，是比较稚嫩的。所以当这些人跌倒的时候啊，主耶稣用一个非常夸张的话语，一种非常夸张的笔法来告诉我们，那这种人什么样的结局？他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也就是今天，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虽然我们有这个知识所带来的真理。使我们有自由，但是当我们滥用自由的时候，使别人跌倒了，使那些小子们不单指的是可能是年纪比较轻的小一点的啊，可能是7、8岁的孩子、90岁的孩子啊，9到10岁甚至小学的程度的孩子们，年轻的或者是属灵生命比较稚嫩的，也可以在这个小子的范畴里头，我们看见所带来的结局是要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个大磨石有多大吗？在当时主耶稣那个时代所讲的大磨石是这么大的一个磨石啊！哎呀，这么大的磨石挂在脖子上，不要沉到深海里，脖子早就断掉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那个使别人跌倒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主耶稣的警告。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这个还有救吗？你再会游泳，脖子上挂这个大磨石，还能够浮得起来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使别人跌倒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看，那到底应该要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法则？啊，什么样的指引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有什么样的指标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见自由对我们来讲，今天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是借着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认识我们应该有的权柄。啊，就像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上帝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有很大的自由。但是为什么上帝要赐给我们自由呢？那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必须要来了解，真正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去造就别人，使别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画这张图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在神家中的自由是有范围的。是有界限的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界限呢，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第一个，不但是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啊，我们英文这个字眼界限叫做 boundary，那个界限的功用就是第一个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其他的人。这样的一个界限也是帮助我们指引我们一个特定的方向，应该往哪里去，如何来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界限不是给我们限制的，弟兄姊妹们。 这样那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它不是给我们限制的，而是给我们有保护，也给别人有保护。这样的一个自由，也引领我们走一个对的方向。什么样的方向？我们继续来看，再回到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头，就告诉我们那个自由的界限呢，指引我们什么样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再回到第十章的第23节、24节的地方，使徒保罗这么讲，他说：“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样的一个界限范围里头，它不但是要保护我们，也保护其他的人以外。更重要的是指引我们一个方向，叫我们如何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那个方向是什么？那个指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见到底我们运用自由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去帮助别人成长。刚才讲的那个成熟是很重要的啊，让他们能够预备好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成熟的阶段。它不但是我们自己成熟，也是让别人能够成熟去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看见那个造就人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能够灵命能够成长。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小子里头的 micro 这个字，是指的是年纪轻的，也是讲到灵命稚嫩的。所以要造就这些人，使他们的灵命能够成长啊。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指标，那个要领，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使别人的益处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得着益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23节、24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在基督里那个界限，就是要使别人得到益处，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自由来造就别人。这个很重要的指向啊，也在第33节很清楚地再次地提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同样一章里头刚才那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使徒保罗这么讲，他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怎么样，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那我们看见23节、24节讲到要求别人的益处，不是要求自己的益处，要造就别人。那个益处达到一个最大的层次、最大的境界，就是使他们能够得到这个蒙恩，能够得到上帝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里回到33节里头，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啊。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这样子讲？这是在2000年前，我们看见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那个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看见，当我们只求自己的益处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伤害？当我们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啊，会使别人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今天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呢，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经常要求的就是自己的益处啊。但是保罗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哦。我们今天如果以自我为中心求自己益处的时候，所带来的就是会伤害到别人。这样的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的行为举止，凡是看起来都是自私的。所以在他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当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不去求对方的益处的时候，就会得罪了谁呀？我们刚才看见了，刚才那个原则很看见了，清楚的看见，当我们只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使对方跌倒沉沦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得罪了谁？得罪了基督。当我们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得罪了主。但是如果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以舍己为出发点，为对方的益处着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服侍的在对方生命里头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原则里头很重要的，当我们好好的运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不但我们看见能够造就人，使别人得到益处，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真正的侍奉，能够容神一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大的差别。当我们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得罪的基督。 但是我们以对方的益处着想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服侍了对方生命当中的主耶稣基督。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大家都能够得到益处啊！我们看见假自由是以自己为中心，来放纵自己的自由，去伤害到别人，使别人跌倒啊，甚至于呢沉沦。最后呢，我们看见那个结局就是得罪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运用真正的自由，那个真正的自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范围的，在基督里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我们舍己不求自己益处的情况之下，只求别人的益处的情况之下，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能够使别人得到益处，也使得主名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OK，为了就是要帮助人，使他们能够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使人得着造就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第八章跟第九章，第十章中间的这个第九章里头啊，保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相信也是我们做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九章23节，他这么讲，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要在基督里的这样一个范围，在基督里的这个范围里头，好好的来运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自由，就是舍己的自由，让我们啊知道如何为别人的缘故着想，为别人的益处来着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呢？那个真正的指标。如何能够帮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是能够去造就别人，使别人的灵命能够成长呢？我在想，很重要的，继续要来看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做。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十章里头呢，啊，使得保罗当时的情境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case，这样的一个案例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来看27节、28节的地方。保罗说：“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宴。注意看了，这个人是不信的。OK，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这良心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由所带来，真理所带来的自由，让我们不会去担心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原因在哪里？26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是不信的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要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跟他们建立那个关系啊。将来我们有机会讲到那个福音布道，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看见若有人，这里讲到这个人呢，可能就是良心软弱的人。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祭过偶像、献过祭之物，你们注意看哦，保罗就想说，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两种情况不同的两种的处理的方式。我们看见那个最终极的原则，我们看见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哇！刚才所读的很重要一个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保罗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的，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不要去担心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看见凡我所行的，虽然我们有这个自由可以去做，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要很小心的。OK。要帮助人得到这个福音最大的益处，就是让我们所行的都能够，还记得吗？能够去造就别人，使别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能够有成熟的灵命的成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用这样的一个两个不同的案例啊，前面都是用 if 啊，如果假设，OK，两个不同的案例，OK，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后半段的第二个案例啊，是讲到这些软弱的人，我们要为他的良心的缘故，我们不吃。但是 在这地方很清楚的，我们看见我们要很小心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啊。继续来看，当我们照着上帝的真理谢恩而吃这个祭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别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的一个自由，必须在重要的指标，还记得吗？那个范围在基督里的自由的范围里头，作为了我们的指标，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要以别人的益处着想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不会去得罪了主。相反的，当我们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我们所行的去造就别人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在第31节的地方。同志们，我们来看第10章第31节。当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我们所行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使别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能够造就别人，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那个结果在第31节的地方。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注意看啊，就说吃或者是不吃，无论做什么，注意看，弟兄姊妹们，那个目的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做什么，无论是吃或者是不吃，刚才保罗提出的这两个 case，这两个可能性，27节、28节所讲的可能性。最要紧的那个指标，就是盼望我们借着我们的吃喝，能够来荣耀上帝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 Westminster 的这个小要理问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背过哈？如果你是在长老教会长大的，这个要理问答，你们可能有人背过的。第一条他怎么讲？他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啊，回答这个要理问答就是一问一答哈。这个一问就是可能是牧师在前面问，然后小朋友在底下啊回答。牧师问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啊，小朋友就要回答说：“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荣耀神、以神为乐是我们人生的目的。OK。哇，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千万要以荣耀神为指标，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需要要保护我们周遭围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让别人跌倒。当我们不求自己益处的时候，求别人益处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记得刚刚所讲的嘛，在服侍主耶稣基督，内住在对方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需要好好小心仔细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位作者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3节到14节里头啊，他这么样来教导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蒙这个圣徒的召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没有限制的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是受在一个范围的以内的。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那个范围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让我们是在有界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去帮助造就别人，使别人得着什么？得着益处。OK，所以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自由啊，就是接下来保罗所讲的这句话。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里头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我们如何来运用我们的自由。今天我们看见要知道如何用爱心彼此的服侍，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帮助别人，使别人得着益处。最大的益处就是让他们能够得着救赎的恩典。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的来操练，在基督里的范围里头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不是让我们没有限制的随便要做什么，就是说这个为所欲为的情况之下，不去理会别人有什么样的软弱的地方、良心的问题，而是要有范围、有限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样的一个限制、这样的一个界限，就是帮助我们用子慢慢。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别人。还有呢，指引我们能够 做到走向一个程度，什么样的程度？容神一人的境界，这个是真正的服侍，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无论什么样的情境之下，都是以这个为前提，让我们能够达到容神一人的境界，让我们能够使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让他们得着救赎的恩典，也使人能够得到造就，能够在基督里成长，能够服侍神，能够侍奉上帝。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我们再回到美国的这个当时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到这个美国这个新大陆？在欧洲不是很好吗？在那里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不是很好吗？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啊？在我们看见，其实大概从1620年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来到美国啊，包括呢这个1630年，有所谓的清教徒，还有1680年有所谓的贵格会啊，还有路德会，还有天主教，在1840年都来到美国了。为什么他们要来到美国呢？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16世纪的欧洲因着这个宗教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这个改变使很多的人开始对这个因信称义，还有这个抗罗宗所面的教导里头非常重要的那一个真理的教导，使得很多的这个教徒所谓的天主教的教徒包括英国国教的教徒呢，对这个整个组织架构上有一些信心上的摇动我们看见因着这样的影响呢，英国国教呢就产生一个所谓的进化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一些所谓的这个教导里头呢，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真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在因信称义的事情上，他们开始来做一个思考的问题，所以呢，有所谓的清教徒的运动所谓的进化的这样一个理念呢，开始在运行。那但是英国国教不允许他们这样子做法，英国国教呢就开始对他们有一些逼迫。所以呢，来到1620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清教徒呢，他们就与英国的国教决裂，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大概有从1620年到1640年有将近20000的人基督徒就从这个欧洲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新英格兰这个地方来寻求宗教的自由。所以呢，我们看见。这几年的时间就有20年，将近20年的时间就有大概20000多个基督徒他们就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寻求这个真正的宗教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我们看见也就这样子的一个清教徒的运动，还有这些移民就带来了美国有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我们看见美国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基础，慢慢的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就是以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看见现在的国家呢，我们看现在所在的国家呢，有很多滥用自由的现象。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开始做起，盼望我们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紧紧的抓住这样一个容神一人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让我们在生活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能够学习，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为了就是能够使别人得到造就，也让他们能够灵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去侍奉神。求主帮助我们，要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自由，让我们的自由能够达到容神一人的境界。我想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原则和指标。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哎，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有恩典，使我们能够因着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但是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寻求别人的益处，使别人得着造就。能够得到益处，这个最重要的益处是使人能够得到这个上帝救赎恩典的益处，也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能够得到造就来侍奉神。愿主帮助我们要谨慎的来小心的来运用自己的自由，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舍己的操练，叫我们能够寻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了就是要使他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救赎的恩典，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感谢神继续的恩待我们，特别为这个国家的祷告，我们所在的这个美国，我们看见当自由过度的高举的时候，就会达到滥用，可能会使很多人跌倒。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知道如何来为这个国家的祷告。愿神主你自己在真理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自由，但是也帮助更多人能够好好的来运用自己的自由，使你的名能够得到高举，使众人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